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及朋友们来到神的圣殿中，一起的来敬拜，一起来听他话语。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这个荧幕上呢，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传福音的这个榜样。我们啊，不单单从这个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来看，我们会从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整章来看传福音的这个榜样。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使徒保罗啊，是一个传福音的这一个好的榜样。神当他呼召他之后呢，神就让他特别在这些外邦人当中来传福音。当然在当中呢，也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犹太人，还没有信主的犹太人，因着他的这个所传的福音呢，来相信了主耶稣基督。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传福音者。我们都要效法这个保罗。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他传福音，他持着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那就好像在十七节那边说：“弟兄们啊，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的的确确，我们要学习，就要跟那些正确的榜样、好的榜样、那高尚的榜样。那保罗就是这样的人，而且也叫他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啊，我们要照保罗的榜样，我们也看那些也跟着保罗、跟着好的榜样的人一起来学习，千万千万不要跟坏的榜样。如果我们跟错人，我们跟不好的人学习，我们到最后呢，我们将不能够有好的这个结果。好，第一点，做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榜样是什么呢？第一点就是要常常靠主喜乐。那是在第一节那边第三章说到：“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那保罗为什么要对这些腓立比教会这么用说呢？那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很爱保罗的这个教会，但是也不要忘记，在他们当中呢，他们面对许许多多的这些困难。如果你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你看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八节，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八节到这个三十节的话，二十八到三十节这边怎么讲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以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那你看到他讲到那些腓立比的教会啊，他们说保罗劝他们，你们不要怕这个敌人的惊吓。然后他们当中呢，有好多的这个敌人，那些敌对他们的，他们在恐吓保罗，恐吓这些腓立比的这个教会的这个信徒。但是保罗说，你们不用怕，你们不用怕啊，你们要预备心，因为你们信服基督呢，是要为他受苦。而且他说呢，你们的征战啊，你们现在所面对的征战，不是说真的是去打仗啊，你们所面对的这种征战、这些困难啊，就好像你从前在我们身上所看见的，就从前在这个腓立比那边，保罗如何被人家监禁啊，如何被人家踢出去，而且现在又看见的，就是他在这个罗马这个监狱里面被监禁起来。所以呢，当时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呢，他们是面对许多的这个艰难、许多的痛苦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福音传福音者，你要继续的常常的什么靠着主喜乐。那不然的话，你就很容易你就沉下来，你看到周围，你心里说，你就会摇头，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呢，这边告诉我们，你要靠主常喜乐。的的确确，我们的喜乐呢是源自主，我们的喜乐呢是来自信靠我们的主。我们所谓在这个诗歌里面，不看人，不看环境，只要仰望我们的主。那的的确确，我们需要这样子的。你跟我在传福音的事上，你不要因着一点点的事情， 因着人的不合，因着一些不合你的这个理想的一些东西呢，你就沉下来。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坚强。你看的不是看人，你看的不是看事情，你看的是那位救主。就好像在希伯来书说，我们要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那这样的一个人生才是一个正确的人生，这样的人生你才能够在艰难中，你才能够在苦难中有喜乐。不然的话，你很容易被周遭的事情呢所牵下去。那你还有另外一处，你看到这个不单单在外面呢、啊，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教会，他们面对外面的这些逼迫，那在里面呢、啊、也是有。如果你看第二章啊，第二章第三节啊，这边说到什么呢？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这边呢讲到不可结党，那这当时的教会呢，他们有这个结党的这个情形，而且有很多人显得自己很骄傲啊，我就是顶呱呱的，我最会做东西，我没有人可以跟我比的。那保罗这样说，你要谦卑。那不单单这样子，如果你看第十四节的话，十四节这边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啊，起争论啊。这边呢也告诉我们，在当中呢不要发怨言啊。有时候我们多做一点，有时候我们少做一点，有时候不小心啊舒服了一点，不要发怨言，也不要起争论，能够温温和和的在主里面一起的相处。那这是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所面对的情形。但是呢，保罗说，无论你面对怎么样，外面也好，里面也好，你最重要的，你必须要靠主。好，你必须要靠主，你把自己的这一切的东西交托给他，交托给他。如果困难临到的话，带给他，因为这个东西呢，神让他发生，自然有神的这个旨意。好，你只有交托给神，让神来处理，那么你靠主呢才有喜乐，靠主来走你前面的道路。这个是一个传福音者应有的这个榜样。那第二呢，第二是要以主为至宝，以主为至宝。如果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哈，这边说到，不单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那这个是一个保罗的这个他的榜样，他给我们一个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把万事啊当作有损的。然后保罗呢，他以前他是一个顶呱呱的一个学者，他在这个学习方面呢，他也有很多的这个造诣。他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呢，他的的确确能够很好的这个遵守这个律法。那在他热心方面呢，他也是很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给人家羡慕啊，他甚至呢逼迫把人呢带到这个监狱里面。但是呢，他说这些东西呢都没有用，对我呢都没有用，最重要的呢，我要以主为我的至宝，万事都当作有损的。那这个教导我们呢、啊、教导我们什么呢？这教导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当怎么样看待所有的东西啊，看待一切的东西。那这个不是一种消极，乃是说你跟基督衡量的时候，你把你的东西跟基督衡量，你把你的地位，你把你的钱，你把你的家庭，你把你的一切的东西呢跟基督衡量。那如果你要说，就像保罗是这样子，他把 一切的东西呢看着有损，基督在上面，基督居首位，其他的呢都放在下面。不单单这样子，有时候他说他也分身说有损啊，然后这表示说我们第一呢，我们要肯为主舍弃一切，要有这样的预备心啊，要肯为他舍弃。保罗说我以基督为至宝，第一点就是要肯舍弃。那这个是我们讲说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今天真的是神说我要你做全时间的一个奉献者，你少掉一点薪水，或者你没有薪水，你要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比较一个简陋的地方，在那边生活，你要放下你的平时的这个一切的这个舒适的这个生活环境，你肯不肯？你会考虑到，哎，我工作，我薪水少了很多，你想到，哎，我的家人怎么办？哎，我又没有车，哎，我的那个公寓怎么办？谁帮我付那笔钱？啊，但是如果你是看基督为至宝的话，当这样子的一个呼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说你以基督为至宝的话，那你就肯为他牺牲，你就肯为他牺牲。你说主啊，既然你这样子呼召我，我肯为你舍下。或者拿另外一个例子，如果真的是面对一个抉择，一个你要不要基督？如果你要基督，你就进这个监狱，你就进监狱。如果你不要相信主耶稣，你可以自由的在外面生活。啊，如果你讲你是爱主，你是以主耶稣为至宝的话，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宁可进去监狱，你宁可失去自由，但是你是得着基督，这个例子。好，所以呢，你讲你以主为至宝，你一定要肯为他舍下一切。当然，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要从我们的这个生活中一点点、一点点，慢慢、慢慢来学习，慢慢、慢慢来学习。当有这样子的一个试炼，当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临到的时候呢，你就能很肯定的跟主说：“主啊，我以你为至宝，我愿意为你舍下一切。”那当然，当我们讲到说以主耶稣为至宝的第二方面呢，我们不要让罪恶在我们心中呢，也是使到我们里面的圣灵呢担忧。你讲你以主耶稣为至宝的话，你就肯放下任何罪恶的东西，任何使你这个灵性不能够受到造就的。好，如果你觉得一些东西是明明是犯罪的，你就不要去做的了。你知道赌博是不好的，你知道这个一些习惯是能够绊倒人的，使你犯罪的，你就不要了。那不单单这样，你讲你以主为至宝的，有任何的这些表面上不是罪恶的，但是却能够把你心中的这个喜乐，把你心中的平安呢给挪掉的那东西呢，你也是要注意。比如说你的爱好，啊，通常呢我们都说爱好是好的，当然每一个人都有爱好，你有你的爱好，我有我的爱好。那什么时候这个爱好啊，把你的这个主的这个地位呢给占有了啊，那个情况你就必须要说不，我要以我的主为至宝，我宁可放下，或者我宁可什么减少， 好让我能够跟主有好的这个交通啊，爱好这一点。可能你的工作也可也会使你跟主的这关系呢离开，你的家庭也有可能，你的丈夫、你的太太也有可能。我们就要说，主啊，你自己教导我，教导我知道怎么样才能够以你为至宝，让你成为我生命中的中心。就好像这首诗歌所说的，在这个赞美诗这边说到，全无各目，我灵与主相亲，世界迷梦靠主已看破，我已离开众罪恶的享乐，耶稣是我完全无各目，全无各目，世界享乐撇下，生活习惯若不为主悦，我宁舍弃，免得我与主分离，一切为主，完全无各目。那这个诗歌的这个作者呢，他就是说他要跟主有那种没有各目的这个关系。那特别在第二点啊，世界享乐撇下，生活习惯若不为主悦，我宁舍弃。那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好像是中性的，好像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做的太多，如果你不小心，你就会被拖进去，你会就会对神的这个爱心呢，对主的爱心呢慢慢的减少了。好，这样子我们就要注意的，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传福音者呢，我们要记得，我们必须要以主为至宝。你好好的以主为至宝的时候，你就能够很好的把福音呢带给周遭的人。那第三点，我们必须要经历主基督。啊，你看第十节那边呢，第十节的或者从第九节啊，那保罗除了以主为至宝啊，他是说第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那保罗所要的就是说，保罗就要完完全全的得到主，完完全全的在主里面享受神所赐给他的那个恩典，就是在他里面能够称义，不是他自己得来的义，而是在基督里面才能够得到的义。不单单这样子，在第十节那边说到，使我认识基督啊，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那作为一个福音传福音者呢，你要有这样子，你的生命必须要这种经历基督的。那这边讲到所认识基督，这个认识啊是一种经历式的，你必须要经验神，经验基督，基督在你我的生命呢必须是活的。你必须要说，主，我与主同行。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就好像以诺跟主同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与主同行。挪亚也是与主同行。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与主同行，都要经历主的大能。这边说呢，第一点是说认识基督。你要对主的认识能够与日俱增。你第一天相信主跟你十年之后是不同的。主耶稣不单单是那个所谓的那个救主罢了，不单单是你的这个主宰，他管理你整个生命，他更是你的朋友，亲密的朋友，你能够随时随地来跟他诉说你心中一切的这个苦情。那这个是你跟主的关系慢慢慢慢的加深。你不再是靠人家说，哦，主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你必须说，我自己从他的话语我怎么认识他，我从他话语我怎么经历他，我软弱的时候我发现到他给我力量，我知道我伤心的时候我可以向他诉苦，我知道我自己没有你说灰心的时候，我可以从他那边支起那种力量。好，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主是那么的爱我们， 我们讲说主很爱我们，是吗？主哪里爱我啊？主爱其他的人，主不，你有什么爱我？但是如果你去好好的思想，主呢的的确确是爱我们，很细心的爱我们。你每一天你所需要的他都赐给你，你的在工作上，你在家庭上，你在你的教会的侍奉上，他都恩待了你，让你能够靠他得胜，对不对？他而且细心的照顾你，当你在生活上有缺乏的时候，他就赐给你，无论在经济，无论在你的这个体力，无论在精神方面，他都眷顾你。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真正说你跟主同行的，你就知道说你从他得到一切的需要，你从他领受到丰富的这个恩典，不单单这个，这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啊，主耶稣的复活大能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出来呢？有没有？就好像这个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通通就是的成就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的的确确，神能够给我们那个力量，给我们能够恩典来胜过，特别是复活的大能。你有生活中你有什么这个坏的习惯需要克服的吗？有没有？有些人说我的脾气很暴躁，我的脾气很暴躁。他说我靠着主，我信了主，我慢慢靠主啊，我的脾气就慢慢往好起来了。那我以前我很喜欢做一些东西，我很喜欢喝酒，但是靠主你却能够胜过。那有人说了呢，很容易嫉妒，看到人家比你好，看到人家比你有钱，哦，你就开始嫉妒了。那你也是要靠什么？靠神胜过。有些人思想很污秽，看到一些东西就会想入非非，但是却靠着主的这个复活的大能，去让他的思想能够圣洁。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必须要在我们生活中经历主的这个复活的大能，他能够不单单使你重生，他也能够继续的让你朝着那个成圣的道路越来越圣洁，这是他能够做的。不单单这样子，这边有说到小的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那我们要学习受苦。那有时候我们会被人误会，有些人会无端端的骂我们，有些人无端端的会责备你。那你的上司有时会这样子，甚至有时候不单单上司，你的朋友也是会这样子误会你。但是你知道你是清白的，你知道你是无辜的，你为主受苦吧。那这个只不过是一点很轻微的，那倘若有更加重的，如果在那些不信主的那些国家里面，那需要被关进监牢，需要被拷打，那更加要靠主来胜过。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这个生命呢，这个经历主的生命，经历主怎么样带领你的这个生活，让这个你的生活呢满有主的这个恩典，你就知道说你的生命呢是一个经历有主在你生命中的，有主在你面前，在你里面运行，能够做过一个真正为他传福音的人。所以这是第三点啊，作为传福音的这个榜样呢，第一我们要靠主喜乐，不要被环境所影响，你要以主为至宝，主是我们的一切，经历主基督，让基督能够在你生命中完完全全的彰显，你能够从他那边得到应有的力量，看到说你跟主同行的的确确是一个事实，不是你一个人单单的走，不是你跟你其他的家人一起走， 主在你的身边，主在你的心中，主能够透过你来做成他的工作。第四点，我们要知道了，就是要只向前奔跑，只向前奔跑啊！这第十三节那边保罗怎么劝啊、这个啊腓立比的这个信徒呢？这边说到，弟兄们啊，我不是以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保罗的这个人生，保罗的这个态度呢，说向前走，向前走，不是往后看。他说要忘记背后啊，忘记背后。那我们来看忘记背后，作为一个传福音者的，应该怎么样忘记背后？那我们许许多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忘记的。第一，我们要忘记这个成功，忘记这个成功，不要让成功呢成为我们拦阻，不要因着成功你就变成什么沾沾自喜、得意忘形。但是呢，在这个忘记当中呢，也要把它记起来，也要把这个成功记起来，因为这个纪念神的恩典、神的赐福。不要让这个成功呢成为我们的一个拦阻，就是说让你说骄傲，让你以为你已经达到完美的地步了，你不需要再努力了啊，那一种就是它的危险。但是呢，却要记得神的恩典，神怎么让你在这方面成功，你能够继续的靠他的恩典来有将来的这个成功。而且我们还要忘记什么？我们要忘记失败，失败。那失败呢，你失败一次呢，你就有很重的这个挫折感，你会失去这个斗志的。特别是当你比如说你在测验的时候，如果你第一次考一样东西你拿到零分，零分，哦，你是感到很气馁的啊。就有一个学生拿到零分，拿到零分，不但他拿零分，而且那个老师啊在班上啊给这个所有的同学对着这个学生看，哎，这个学生拿到零蛋，不单单了给他看，而且把那个零他那零蛋的那考卷贴在这个一个地方让别人看。哇，那个学生呢，他心里呢受很大的这个什么创伤，受很大的创伤。那这个是很难很难啊、讲再重拾起那个自信心呢、啊、都不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不能够。然后但是失败虽然是失败，我们也要学习，不要忘记它，我们要从中什么学习。因为我们知道失败乃是成功之母。你知道爱迪生是一个大发明家，他发明了很多东西啊，他是一个美国人啊，他发明了很多东西。那么呢，我们知道其中一样东西是我们常常用的，就是那个电灯泡啊，啊，电灯泡。那所以呢，在当时呢没有电灯泡的，啊，现在有电灯泡。那当时的电灯泡呢是这个他要就找出一样这个材这个那个什么材料拿来做他的那个灯丝啊的 filament。因为我知道说，如果那个灯丝啊，如果你用不好的这个灯丝的话，它很容易一下子就烧，就所谓的断掉了，那个灯就熄掉了。所以呢，他就用很多很多各样各样的这个材料啊，各样的这个东西来做试验。他做一个做了，用了整9000多种。那么有一次呢，一个年轻的这个所谓的那个记者呢就问他，哎，爱迪生先生啊，你觉得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爱迪生说，年轻人啊，我为什么要失败呢？为什么我要放弃呢？现在我知道啊，我有超过900多种的这个东西呢，是不适合用在这个灯泡那边的，用作灯丝。那我知道成功呢就要临到了。然后这个爱迪生先生呢，他继续在试验。当他用试过了灯10000多次的这个试验之后呢，他终于呢把那个电灯泡呢试验出来。他得到那个灯丝呢，他用钨啊汤森钨来做啊，那个就能够很耐热，所以让那电灯泡能够耐很久。那现在我们还有时候还用到那类灯电灯泡。当他死的时候呢，美国人呢在为他哀悼，就把那个灯呢熄灭了一阵子。那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就是说我们要忘记这个失败。你跟我在我们生活中呢，我们也有许许多多的失败。不要让这失败呢成为我们的拦阻，让这个失败呢成为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这个世界，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朝着什么成功那里迈进。那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我们只要向前走，失败就把它当做什么石头给打上去，让我们打得更加高，更加的上的目标前去。这是保罗他告诉我们，只有向前，忘记背后，不单单忘记成功，不单单忘记失败，我们也要忘记恩恩怨怨，恩恩怨怨。那这恩恩怨怨，你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呢，你看到很多的，这个跟那个又有恩怨，那个跟那个又有恩怨，这个又跟那个有仇。那在教会里面也是有恩恩怨怨。那恩恩怨怨，如果你不把它忘记的话，它就好像一个毒药这样子，会使你慢性的毁灭。你会被这种恩怨的东西呢，让它进入你的心中，它慢慢在你心中呢来腐蚀，让你的心呢慢慢被它包住，以致你的心呢慢慢死去。你对神对人，你可能就这个不同，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人会这样对待我？为什么那个人这样子的害我？为什么那个人总是没有这所谓的那个敏感性？你会这样子的想，但是我们要忘掉，要饶恕，知道说我们在世界上人与人之间一定会有这些意见的，一定会有这些问题，但是在主里面饶恕，把它忘掉，靠着主忘掉，不要怀恨在心中。那最后呢，我们要把伤心的事呢给忘掉。如果你要好好的传主的福音，你不要让伤心的事情，什么伤心的东西，你要靠主胜过。不要自哀自怜，不要成为一种忧郁，因为我们知道天色不会长蓝，我们只要一个向前跑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是让你很伤心的，真的是让你很灰心的，你说主啊主啊，我要向前走，我不要让它绊着我的脚，以致我走都走不了。我们要把一切的重担，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放下，那才是我们应有的这个基督徒传福音的这个的态度，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被主所使用。最后呢，这个保罗他说要不断的忘记背后，而且努力面前，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那我们忘记了这些东西，我们的心就要知道说我们要得着奖赏。那这个是一个奔跑这个基督徒 你成了这个应有的态度，你要得到神所赐给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得奖赏的这个机会，没有一个人说我没有机会的。你跟我只要是基督徒，我们在跑这个赛程的时候，神一定会给我们那个这个冠冕。那这边提摩太后书也一样跟我们说到，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就是按照公义审判主的审判的主到了那时要赐给我的，不单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那这个是保罗的这个经历，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道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主呢就要给我一个公义的冠冕。你跟我如果我们肯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忘掉，不让它成为我们的拦阻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主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冠冕。不要以为说哦，这冠冕是一种哎呀很不好意思的一样东西，不，这是神愿意给我们大家的。那你只要肯为他而活，只要肯把自己撇下，把自己放下，把自己的这些问题放下，你来好好的跟随他，你就能够得到主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奖赏，让我们能够向前继续的好好的跑。最后一个，我们要一个等候主再临，那是在第二十章啊二十节到二十一节，那边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呢，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那保罗他是一个传福音者，他知道说他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走这条天路的。但很可惜，很可惜，我们人呢，我们基督徒呢，常常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常常都以为说我是某一个国家的公民，我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人，我是世人。那很可惜，不要忘记我们是天上的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属于那个将来临的这个国度的那个子民。我们要等候主的再来，我们要等候他的带领，让我们能够得到那个丰富的荣耀。那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的话，我们就稍微知道那一种的丰富是何等的荣耀。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失去，我们不要常常就是看到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是说我怎么能够保持我的收入，我怎么能够保持我的这个生活水准，我怎么能够保持我的那个舒适的这个环境，而忘记说我们要等候主。我们当到等候主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说我们要为着主而活。我们怎么样为主而活呢？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把福音带给周遭的人，你要把福音带给周遭的人。你不要忘记我们曾经也是在这个罪恶当中，我们曾经也是离开主，但是因着主的怜悯，我们今天才能够来到他面前。我们也知道主耶稣降世为人是要拯救什么罪人。你跟我都必须要知道，我们要到那个天国去，我们也要把那些朋友，我们的亲戚一样的带着去。我们不要单单说我在这个世上我就是 plan for my retirement, plan for all my future retirement。 你要计划为着你的这个退休，你可以计划，但是更要计划你以怎么样的一个身份进入那个永恒里面。让我们想到说我们还需要把福音带给周遭的人， 我们还欠这个福音的债，我们所做的不够，还不够多，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就有一个人，他有一天呢、啊，他走路的时候，他就看到地上呢有一个这个铜币，哇，他就很高兴，哇，真是，哎，铜币，哇，不用花什么功夫了，便找到那个铜币，很高兴，他就放在这个袋里，就走回去，就跟他母亲说，哎，母亲啊，我今天找到了铜币啊，你看多么好啊，我这个铜币我可以拿来买一些东西。他妈说好啊，你去买东西。这个小孩子呢，他从那天开始呢，他就想说，好，我从今以后我要在路上呢找更加多的这个银币啊，他铜币，他说，果然他就每一次他就回走路的时候呢，他就把头呢向下看，看路上到底有哪里有没有钱，有没有银角啊，有没有这个硬币啊？哇，果然又一天又拿了一个，哇，这心里很高兴。又后来又看又找了一个，那他一生呢，就是把头呢往下看，他一生呢就找到了13.96，13.96，他就是往下看，他以后呢，他走路也是这样子，越来越驼背。他呢一生就得到这些钱，但是呢他去失去了那美丽的这个晚霞，他就失去了天上的看那个天上的这个漂浮的这个白云，他失去了看那个摇动的那些树枝，那些鸟儿，那些蝴蝶。那当然我们基督徒不要这样子，不要整天就是想到说我的这个世界，我要找一些什么东西，我要找我的硬币，我的硬币在哪里，那铜币在哪里？不是的，你要知道说你要朝天上看，你跟我将来所要承受的那个地方，是我们眼睛所未看见，耳朵所未听到的，我们不晓得是怎么样美，圣经只给我们看了一点点罢了，只能给我们看到一点点。那如果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要再回来，我相信，我十分相信，如果我们还没有进去罢了，你就以为说这个世上很好很美，我的 condo， 我的 swimming pool， 我的 MRT， 还有我的 chalet。那如果我们整天看那个东西，我们就失去了在天上更美的东西。那作为一个传福音者，保罗说你们要把你们的头往上看，21节说他是按着那能叫万有归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弟兄姐妹们，你喜欢你这个身体吗？喜欢不喜欢？喜欢吗？喜欢不喜欢？有没有看镜子？每一个人都有，每天都有看镜子，还相当喜欢的啊！现在很喜欢，等你再多几十年的话，等你50岁、55、60岁的话，那个机器呢，慢慢损坏了啊，这个关节炎就痛啊，这个头发呢又白了，哎，眼睛又昏花了。那耳朵又稍微聋了，走起来没有力，要爬这个楼梯呢都要像一个老人这样子，改天呢又要拿这个拐杖。哦，你就发现到这个可爱的身体慢慢不中用了。虽然如此，我们看这里，我们就感谢神，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我们这个身体虽然是很英俊，是很漂亮，但是却是圣经说是个卑贱的身体。有一天，他要把我们改变成为什么？一个荣耀，一个不会再毁灭的这个身体。啊，众弟兄姐妹们，哪里有这样好的一个东西 ？Can last forever? No? 你有没有方法？买了一个 machine 啊，一个东西啊，能够耐一生一世的。如果能够耐一生一世啊，你都要买啊，对不对？何况能够耐什么永永远远的这个身体啊？谁给我们？ 只有那个叫万有归服自己的那一位主才能够赐给我们，他给我们那个东西呢是好的无比的。让我们向上看，让我们等候主的带领，不要单单看这个世界，你可以稍微看一看，但是不要忘记把你的头举起来，注意等候主的再来。那这是传福音应有的这个榜样。好像保罗就说，你要靠主喜乐，不要让世上的东西呢遮你的心沉下去，不要让世界成为你的这个忧虑。你要，我们要以主为至宝，主是你的一切，如果主不是你的一切，你就失去一切，你知道吗？主不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就是失去一切。你的那一切是一个暂时的，不能够填满你心中的需要。你要经历主基督，基督是在你心中是活的，不是一个概念上，不是一个观念上，这个真正活在你生命中。你要，我们要继续的向前跑，跑，任何东西都不能成为你的这个绊脚石，任何东西都不成为你的拦阻。你要得着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奖赏，这是我们都要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我们要得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奖赏，不是要得到你的这个 annual D， 不是要得着你的这个 bonus 单罢了，不，得着主所给我们的这个奖赏，最后要等候主的再来，不要忘记他要来，几时我们不知道，但是世界的趋势告诉我们快了，快了，我们不晓得几时，不要忘记他要来，他要接我们回到他那里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主，我们看到保罗他怎么样热心的为你传福音，他怎么样的为我们立下好的榜样。我们从他的书信，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仰望你，我们必须要靠你有喜乐的心，我们必须要常常的以你为我们至宝，我们也要让你在我们心中能够运行，能够在我们心中掌王权，也让我们能够走奔这条得胜的道路。哦主啊，不让任何的事情成为我们的绊脚石，主啊，也让我们能够等候你再来。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末世的时代，人会被世上的东西所引诱所迷惑，叫我们信你的人不要忘记，不要疏忽，不要不警醒。哦，给我们一颗警醒等候的心。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们交托保守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